弟兄姊妹平安，在一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崇拜，也是圣诞节后的这个星期，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这段宝贵的信息，打破与倾倒，生命主权的完全交托。在我们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把注意力刚才慧玲姐妹为我们念的非常好的这一段经文都放在第三节，也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那件惊人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一段经文有很多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一起要来分享。我们想到在这段12章之前的第11章，我们过去花了3次来讨论。中心主题是谈到第七个神迹，也是拉撒路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我们记得第一段的时候，我们谈到门徒们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惊恐。耶稣说明做这些事情要彰显神的荣耀，也要兼顾他们的信心。第二段我们谈到马大与耶稣的对话，玛利亚与耶稣的对话，我们也讨论了这整个神迹的高潮的出现。第三段，我们谈到，也就是11章最后一段，谈到众人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有人相信，有人心更硬，要害他，因为妨碍到他们现行的利益。第三段，我们谈到人的算计，但是神的定旨。记得第11章的最后一节的结尾，也就是上次我们在讨论的最后一节。11章57节是这么说的：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换句话说，耶稣是一个被通缉的，不但是他危险，跟他在一起的也是危险的。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一个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我们注意到，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11章，主要是谈到的是耶稣是谁，和他将要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可以说他是神迹之书。前面一段，每段的神迹都是一个记号，阐明耶稣是谁，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第12章开始，我们叫做荣耀之书，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我们刚庆祝圣诞节，从马槽到十字架，现在要进入十字架，他的受难叙事的一个序幕。在这一部分，我们注意到第七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可是它有一个震撼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激发了很多的人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变成宗教领袖决心处死基督的直接的导火线，我们就会在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在第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光到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可是光胜过黑暗，或者倒过来讲，黑暗不能胜过光。现在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思想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上个星期的正道谈到马槽到十字架，今天的正道信息正好是十字架的一个序曲。我们谈到一个引言，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倾向，其实像犹大和宗教领袖一样，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去算计。来衡量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能帮助我做什么？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侍奉也好，敬拜也好，我们信仰也好，常常把这个位置颠倒过来了。而今天的这段经文，要来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来探讨，我们是不是要把爱我们、为我们使命的基督放在第一位，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献于他。今天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把一些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 有的一些误解和错误的应用。我先在前面提议讨论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到底下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更详细的来讨论。所以你会觉得有些重复，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当然我们要谈的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一个女人高抹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我们要了解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样的人物。马太、马可和约翰记载的是同一件事，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另外一件事，它的时间也不同，地点也不同，他的人也不同。在路加福音记载是比较早期的，它发生的地点在加利利。那一段重点是讲赦罪与悔改，而这一段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都提到的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受难周的前夕，地点是在伯大尼。它的重点谈到的是这个救赎工作要开始，要尊荣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讨论。所以在这两部分，我们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么，就算是马太、马可和约翰，他们描述同一件事，他们有些描述有些不同，我们会在其中一并来讨论。但是他是讲是同一件事，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是，通常在这个事情会混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像我自己，我原来在华尔街做事了很多年，我自己是学企业管理，我做企业经营管理，我做主管，做了很久。当然，在我做事情上都要讲到效率，要讲到规划，讲到每一件事情做，它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达成。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们冲突到，我们晓得说，实用主义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荣耀神放在第一位。当我们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的效率的考量都是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荣耀神。我们在每件事情上，怎么样让我们在大诫命、爱神、爱人、大使命上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件事，怎么样去进行，而不是用我们一般谈的是说，怎么样让很多人来，怎么样让这个聚会办得更热闹，让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高昂，这不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另外一个误点。第三个可能在这里读这段经文会造成一个困扰是，好像我们说救济穷人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说耶稣说应该是把钱全部放在敬拜上面，不去救济穷人吗？实际上，我们去读那段经文，你仔细去读的时候，耶稣引用了《生命记》的15章11节，他说穷人是要去扶助他的，因为他引用了那句的下半句，就是说，《生命记》15章11节的下半文就是说，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耶稣绝对不是说不要做这件事，而是考虑到这件事情，每件事情有一个时机和你的动机。动机是从神的爱、神的恩典出发，时机有一个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在等一下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特别从耶稣讲的话里头，他绝对没有说不做救济穷人的事情，而是强调优先次序、时机，更强调你们要常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等下在讨论时候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讨论，这比较细微，大家也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讲到了我们说要尽心尽力的摆上的时候，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不是要大家要倾家荡产的奉献，不是大家都要效法玛利亚一样，一奉献就要奉献一年的薪水啊，像这样一年的收入像这样， 这里的中心重点是明白玛利亚的动机和她的过程。她是先从领受了耶稣基督神对她的恩典，原来在绝望中让拉撒路复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和爱，她得到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她流露出来对耶稣基督的付出，和我们刚刚讲的是，你愿意降服，愿意把你的奉献出来。所以，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你的尽心尽力，而不是比较多少。不是说奉献的越多就越重要，而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的动机。是不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驱动你的感恩，而你愿意摆上？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上的做一个好的妻子、先生，做一个好的父母，做一个好的员工，做一个好的学生，都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摆上，都是你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都是让别人在你身上所作所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也要避免了解，不要过度走到了律法主义的。尤其是我们注意到这边谈到说，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举些例子，例如说，我记得我们在教会有一位，年老弟兄，他平常也在教主学，他也做我们的所有的会计啊、转账做得很兢兢业业，因为他是这方面专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每次办任何的聚会啊，结束的时候，默默的在打扫、在收拾、在整理垃圾的都是他。我也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每个星期我们学校每个星期都保留一个时间，星期四的11点到11点半，那个时间是全校停课。然后把全校的师生分组，一个老师带将近10个学生，我们在一起分享讨论。我再这样跟着我的导师4年，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每次在开始的之前的5分钟、10分钟，我的导师和师母都会先到，他们去摆桌子、排椅子，让我们下课过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像这些的概念。他们都有一个心理，这个心理是说他在做这件事情是为耶稣做的。当你讲到任何的服事，你的动机是为耶稣做的，你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谈到这些要注意性，还有一个我们可能忽略到，等一下我也会强调的是，这里头在前面的第一节和最后都提到了拉撒路。你会注意到，拉撒路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可他也没讲过一句话，他也没做过任何事啊，就是他是生病、死了、复活的。而在这段经文里头，只谈到说他也坐席，谈到说这个公会和这个大祭司要杀他，要把他也杀了。你会觉得说很无辜啊，躺着也中枪啊，但是。他就是一个默默的见证人，他的出现让人家看到在他身上行神迹的耶稣基督，这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不见得你被迫害，你因为你的信仰被迫害，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做的见证妨碍了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而神会纪念。你这样默默的见证，默默的付出，这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这都是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重点。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主题，神看重的是我们尽心尽力的摆上，远胜过我们用世俗的方法、精算方法的所谓的合理侍奉。请注意，这里的尽心尽力。看合理侍奉，我都把它括起来了，括弧起来，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尽心尽力，怎么看所谓的合理侍奉。像今天谈到一个打破玉瓶这个香膏的浸派， 在功利主义的眼中，这是一个浪费。这个价值将近一年的薪水，一年的工资收入，你就这样子抹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不求回报，只为了要遵从基督，而且这个过程是倾倒降服的敬拜，在神的眼中看为极为宝贵，而让别人看到，也知道我们所遵从的耶稣基督。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打破、倾倒我们自己觉得对我们重要的玉瓶，对我们重要的香膏，我们对未来的掌控权、安全感，我们的尊严彻底的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打碎、倾倒，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要把你所有的家里财宝都拿出来奉献的，讲到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敬拜观。敬拜的核心不是实用，敬拜的核心是有没有遵从神的荣耀，有没有彰显基督的价值。敬拜是反映出来我们所敬仰。敬仰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所以在这件事上，在犹大的眼中看来是浪费，因为在犹大的眼中，基督不值得这个价钱，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玛利亚眼中表现出来，这是极为宝贵，因为基督配得一切。这里头，玛利亚所做的这些动作，也强调了她在基督面前的降服，把他的尊严、把他的尊贵摆在基督的前面。所以我们在谈到所谓的合理侍奉，如果你的动机是用世俗的精算的，和我们的尽心尽力，我们动机是遵从基督，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注意到这边讲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先被神改变了，神先重生了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玛利亚的在这个从世俗的眼光看是不合理的，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他是完全的交托去敬拜这位神。耶稣为我们死。耶稣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这跟一年的工资比较起来，又算上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那我们就从这些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来分享、来讨论这些每一段经文都有它的意义。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大纲上谈到第一段虽然只有2节，注意到是危机下的宴席，谈到了马大。和拉撒路，他们所做的敬拜和奉献。第二段是两个对比，玛利亚的摆上全身、全心委身摆上的一个敬拜，和犹大属实的计算，这给我们一个挑战。第二段的时候，我后面第三点谈到说，我们向谁？我们是尽心的服侍，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像尽心的服侍的马大，愿意为主见证的拉撒路，爱主的玛利亚，还是常常有自私的心在里头？我们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别人怎么看我。第三段谈到耶稣的启示，耶稣解释了这件事情，讲到说安葬的预备，说明玛利亚这个行动是有先知性，是指向 他将要做的事情，啊，说明说这是一个独特的、不常有的时机，也明白玛利亚全心奉献这个爱的动机。最后一段是常常大家忽略的，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其实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影像的一个结尾，拉撒路所做的生命的见证，而把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挑战，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对这些见证漠不关心。或是甚至认为他影响我的生活所言所作所行，这是对灭亡的人、对生命见证、对他人是一个威胁，而对得救的人可以带来这个所献祭的香膏的香气在你身上，你也散发出去。我们先来看一段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讨论。第一个是看到第一句话，谈到是危机下的宴席。逾越节前的六日来到伯纳尼，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都很特殊。大家可以了解逾越前的六日。你记得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耶稣3年的传教和服事，传道他3年的事工，而从第12章到第20章，实际上只有一个星期左右，就是逾越节的。集中在这件事情上，所以这边一开始讲的这件事，逾越节前六十，就是开始了荣耀之书的这个进行。然后谈到伯大尼，我们谈到伯大尼就很特殊了，因为你记得在第11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是从我们在第10章的时候，当然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然后与犹太人与在那个地方的公会的人起了冲突。而他们要迫害他，他就往约旦河外去了。第11章谈到，耶稣带着门徒从约旦河外要到伯纳尼，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这个门徒跟他讲说，他们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到的十一章16节，多马还这么说。耶稣说他要去，带着大家去，多马还这么说。跟门徒们说，我们也同他，去死吧，与他同死吧，就是想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我们去也是一样的。所以从约旦河岸到伯大尼，行了这个神迹，我们还记得神迹的后面，公会和犹太人更要迫害他，所以耶稣就从伯大尼到以法莲去。而今天这个一开始，他又从以法莲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就是他从已经说要通缉他、要抓他的那个时候又回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危机，不但是他的危险，跟他在一起的人也是一样危险的。大家都知道，明明知道犹太公会，而且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大家都知道，耶稣自己知道，这是危险的地方，这是危险的时候，他仍然选择来到这个地方，与这些人同在。而这些人也知道，与耶稣在是危险的，也愿意跟他一起，这有一个宴席，为耶稣预备的宴席。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的前面的宴席，也是从宴席开始的。约翰福音的前面，你记得。我们讲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也是有7天，这一日、下日又一日，第7天是那个婚宴的喜宴，水变成酒的这个奇迹，想到预表将来耶稣所带来的与神同在的喜宴，而今天又是一个宴席，但这个宴席是在一个危机下预表了耶稣将要走向为我们献上活祭的一个过程的开始，而这里的这个宴席就有一个强烈的这个气氛在里面。而我们看到第二节一开始讲的说，马大伺候，这个伺候这个词是一个动词，但它的名词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教会的执事，执事就是做事工，所以这里其实是对马大有一个正面的说明，他在做的事情，而他所做的事情是。教会运作的基石，我们在教会运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说有人负责 安排啊、探访啦、祷告啦、负责饭食啊。马大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神的爱、对基督的爱。他为玛利亚的服侍、为其他人服侍提供了平台。没有马大的准备宴席，就没有玛利亚高抹耶稣的场景。所以，这个服侍和敬拜在教会、在神的国里头是互补的。两件事情都是需要的。再加上拉撒路也在强调，拉撒路本身在就是做一个耶稣所行神迹的一个见证人，让人家从他就可以想到那位行神迹的耶稣基督。谈到服事，谈到做见证，谈到敬拜，中心点都是谈到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或者我们说用心灵和真理来服事，来做见证，来敬拜。看到这段，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要的高潮，第三节。属灵的敬拜和属世的算计。玛利亚做的是破碎、倾倒，在路加福音有提到，打破了玉瓶，倾倒出来这个香膏。而且他所做的动作，实际上是不只是这个香膏玉瓶的价值，也代表他自己尊严的导致所带出来的极致的敬拜。我们读这则经文，你会注意到，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真就是纯的，拿着香膏去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像一个描述一个这个细节堆叠起来，一斤极贵真拿达香膏抹脚擦头，用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香气，堆叠一步一步一步，要凸显的是玛利亚毫无保留的爱。我们林杰在第五节谈到，犹大讲到这个价值，他知道这个价值是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实际上就是那时候工人一年的工资。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华人的角度来看，有谁会一次拿出一年的收入？这也许是他要留下来的嫁妆，或是他家里的积蓄，这种不留后路的奉献是有很大的震撼力。我们讲说，耶稣如果只是一个老师，那么我们说给他洗澡真的是浪费。如果他是一个先知，或者说他是一个教师，用一年的工资来高他是有点过分。但是，如果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即将要为世人舍命的救主，那么你把全世界的所有的珍宝加起来，献给他，都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在这件事情要讲的，就是耶稣即将要在十字架上受死，这香膏用来涂抹他的身体，就是要指的要做的这件事情。他挑战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仰是不是都做过计算？什么叫做合理范围的敬拜和奉献？这个核心正是说，基督正是要走向死亡。玛利亚的爱是对这位受死救主的回应。这段经文要谈的是基督他的十字架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不是在比谁奉献多，谁奉献少。我们谈的是你的心和你的动机是什么？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玛利亚像一个奴仆的姿态跪在耶稣的脚前，解开了他的头发。在那个时候，是你要把头包起来的，都是表示一个谦卑，表示把耶稣的荣耀放在最高位。 对这样耶稣真挚的服侍，他表达的是对神的爱、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而他做这个倒空的一个行动，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是不是思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尊荣，思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愿不愿意在他面前谦卑和委身？我们等下会唱的一首回应诗歌，谈到降服于你，同样的是强调我们过去怎么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神怎么样进入心中，神怎么样重生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在这样的感恩之下，我们愿意降服于神。在这样的感恩之下，这个样的爱驱动我们去为主做见证。所以这边谈到这个动力的来源，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在说思想以基督为中心，思想神的伟大，思想神的恩典。过去两次的主日信息谈到，都是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愿意降卑，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过程，让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凡事都荣耀神。前面两首赞美诗歌，除你以外，另外一首诗歌将最好的献于主，以及等一下的回应诗歌降服于你，都是谈到当你的焦点对了，中心对了，就是你敬拜的源头。我们优先的时间花在降服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的话，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研习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与耶稣的心思同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要我们做什么，他带领我们来做什么。在腓立比书，我们分享的那段经文，这2个礼拜谈到5节，2章5到第10节的时候，你马上读11节、12节，你就会谈到我们的应用。今天跟大家谈一下腓立比书紧接下来的第12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换言之，当我们对焦点对了，我们注意聆听他的话，伏伏在他的脚前的时候，神在我们心中，不但让我们立志，也让我们行事，我们与他对齐。我们也谈到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果效的，屋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在犹大认为这是浪费，可是这件事情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谈的这件事，耶稣是这样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件事。请注意，耶稣要谈的这件事，不是讲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而是讲因为这件事所散发出来的香气，耶基督的馨香之气，代表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代表耶稣所做的福音。从这个香气想到耶稣在逾越节要为我们做的牺牲，要为我们做的奉献。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所做的这样的服饰，带出来的香气，让我们直接去想到福音。你可以想象出来，那些门徒们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可是等耶稣受难、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香气都还存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都思想耶稣从受难的这一周开始的这个行为，这个香气带领他们，给他们勇气去想到基督的福音，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我们就看到，看起来价值一年的工资是极贵，只是拿来擦耶稣的脚，还要解开头发，谦卑的跪在前面，但是带出来的是让大家思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牺牲、对我们所做的救赎。所以，我们谈到底下说，犹大他完全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不过，大家要注意啊，你如果看其他的对观福音这两，其他的马太和路加门徒们也是这样子，门徒也看的是不高兴的， 他们门徒也认为，他们用的是用这样的枉费呢，香膏可以用卖很多钱周济穷人。在其他两本还在讲说对他生气，所以我明白这件事情是一个人常常会发生的。用这个价值去比较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每件事情都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后，透过四个人、四个门徒的表现。沉默的见证者拉撒路，务实的侍奉者马大，极致的敬拜者玛利亚，还有虚伪的自私的犹大，我们展现到说，在耶稣在这个荣耀的这个过程中间，每一个人门徒们都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也要检讨我们自己，我像谁呢？我有时候像这个，有时候像那个。但是我们也谈到说，每个基督的生命应该是在服事、在见证和敬拜上面达到一个美妙的一个平衡点。我们再看耶稣对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评价。耶稣说：“由他吧。”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我们这边看不出来，但是原文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谈的是针对一个人，哈，这个词。动词指的是单数的一个人，意思是他对犹大说的，也有点责备的意思，让他去做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当然，大家会讲说，玛利亚知道吗？门徒都是迷迷糊糊的，都不晓得。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遍，门徒也是搞不清楚。玛利亚知道吗？我们这边讲说，耶稣说明，把这些讲出来，玛利亚的行动是带有先知性的。玛利亚也许完全不是很清楚，但是玛利亚这种感受，她站在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讲道，明白耶稣的心意，她可以感受到，她做出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说带有先知性的，耶稣说明这个香膏不是只是放一个人身上，而是为他安葬之日做的。意思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的奉献。这个香气是要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救赎，所以这边讲是为安葬之日存留的。这个香气带领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奉献，十字架上的救赎。下面讲了一个重要的点：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这个常有意思其实代表就是我刚才说明的。他用的这个词是在《生命记》上的用词，但《生命记》的这个同样这一句经文的下一段，就是要大家有机会的时候都要帮助穷人，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说，这个时机、这个心机只有这么一次，而这个香膏可以让大家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耶稣说。这件事情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因为他即将要走向十字架，他要为我们留下他的宝血，倾倒他的生命。玛利亚的回应是对十字架大爱的一个微小的回应，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在这个时候，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过程中间，这件事情。对耶稣也会带来一个安慰。有时候你在分享一些事情中，你会觉得说大家好像不清楚、不了解。我们不确定玛利亚是完全的，但是你可以从他这个回应上，耶稣会明白，这是对他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自己在任何的奉献、任何的服侍、任何的回应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讲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工作、我们见证，是不是也能给？耶稣基督给我们主带来安慰和喜乐。你在马可福音在其他地方都会看到，耶稣会讲说，到任何地方都要述说这件事，不是述说有一个人捐了一年的薪水，要述说的是有人为了耶稣的这一件即将要做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预表预知做了一个高的动作，来彰显这件事，耶稣的爱心要做事情的伟大。 我们要讲这件事，是要讲十字架的救赎、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才讲说为他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头有一个重点：独特不常有的时机与全心奉献爱的动机，时机和动机。耶稣不是在教导门徒说不要周济穷人，也不是教导我们说这两个只能选一个，属灵和属世只能选一个，不是的，不是若 A 着 B 甲或乙，实际上是两个都有各自其时，都有自己的时间，而且重要的是都要在十字架的亮光中进行。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去做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为的是要彰显神的爱，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做社会的福利。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没办法让人明白我们的动机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要把这爱分享给大家，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认识福音的话，这些的社会施工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更可能驱使我们只是为了要名、要利或是要功德。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平行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彰显神的爱、基督的福音。所以这里谈到常有和不常有，谈到奉献爱的动机。这里不是叫我们每天都要去买香膏、去挥霍，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状态。是神感动他玛利亚与耶稣的心境同步所做出来的，指向耶稣的要做的救赎的埋葬。所以，我们知道敬拜的中心，真正的善行，我们对穷人的爱，必须要流露我们对基督正确的敬拜。我们尊基督为至宝，我们愿意把这爱给我们四周所有的人，把这个香气也传给四周人。这样的服侍才是真正的服侍穷人。所以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学会了怎么样对基督的全心的愿意在耶稣面前的降服，愿意对他的信靠顺服，我们所做其他的服侍、其他事工才有意义。最后，我们一定要谈到一个大家也许会忽略的，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看到拉撒路又出现了。拉撒路真的是没说什么事，没做什么事情，但是被做的事情，但他本身的出现就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是看到这个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从拉撒路就能看到耶稣基督。从拉撒路就能想到耶稣基督，但是第十节讲到这个祭司长，他们更心硬、更震撼，他们觉得拉撒路人在那里，就让人家联想到耶稣基督，他们觉得威胁更大了，说要连拉撒路也把它解决掉。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晓得，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迫害的，跟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为基督做见证，这个黑暗的势力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安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是荣耀神的，是彰显耶稣基督的，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看最后一节讲到。好些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去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谈到对灭亡的人，这个是生命见证是一个威胁；可是对得救的人，生命见证的香气会展现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谈到说，在这个功利主义计算的世界里。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爱和降服的心。你看这段经文里头有多强烈的对比，生和死，拉撒路的复活和耶稣基督即将要受死，爱和恨， 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对基督的爱，以及祭司长们、犹太公会们对耶稣的恨。我们看到真诚和伪善，看到玛利亚真心的委身奉献和犹大的算计。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受难周的一个序起，更是对我们而言，我们一个做主的门徒人的一个拷问。我们而言说，在这种阴影下，你要注意到一个死亡的阴影，或者是在迫害，或者是你要对别人做见证的这种阴影之下，我们怎么样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为主做见证，彰显基督的爱，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谈了一件事情，你在读旧约的时候，旧约有燔祭，燔祭是什么？这个祭物要完全烧尽，这跟我们传统的你看到拜拜呀、所有的地方是不一样。你把它拿去拜，拜完以后就回来自己吃了。可是燔祭，旧约谈的燔祭是要完全烧尽，这种就是一个预表，神配得我们的所有，我们所有都愿意给他。这些在功利主义看来是浪费，但在爱神的眼中是无论多少都是不够的。我们要谈到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爱和降服的心，不是问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而是想思想耶稣配得我们的所有。我们愿意降服于基督，愿意放下一切。愿意完全的信靠委身，在这个精于计算的世界里头，福音呼召我们献上一种外人看为是枉费的敬拜。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在世俗理性衡量计算以后保留什么，而是被恩典震撼以后不得不做的倾倒。在功利主义像这个犹大的眼中，玛利亚打破玉瓶。倾倒香膏是极度的浪费，但在基督，在神的眼中，这是对他无价荣耀的正确回应，挑战我们面对这位为我们倾倒生命的主，我们是必须愿意打破自己对未来的掌控、安全感，以别人看为是愚拙，但神看为是理所当然的爱，完全降服他，在他的脚前。我们等下会唱一首回应诗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新的回应诗歌。降服于你，里头讲到说，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放开一切，信靠神的手，他的旨意成为我的路，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喜乐。等一下的反思与回应，我们会有几个题目，让我们来去思想：有什么面子、尊严、他人眼光，就是我的玉瓶，我的香膏，在阻拦我全心全意的敬拜神。我愿意去思想。做什么具体的行动来突破这种的阻拦？我们明白，真心的去思想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去面对他，尤其是在圣诞节，我们谈到从马槽到十字架，玛利亚的香膏提醒我们，主配得我们最好的时间、精力和财物，因为他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第二个谈到说，玛利亚抓到了关键的时机，遵从主。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特别的感动，但是我们会找借口、犹豫、推脱。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我们自己在神学同学里面最常常会谈的就是我们的呼召那个时候的感动。我可以放下，我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那感动，你愿意去做？我们不是谈大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些小的事情。有什么感动？你找借口犹豫拖而死，而不愿意去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第三个呢是谈到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因为我们彰显基督的爱，可以彰显这样的香气，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明白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愿。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做一个打破与倾倒，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做完全的交托。我们一起来祷告。